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经现在讲的是续断，也就是所谓续分。续分有五端，现在是讲到第四发问续啊，第四发问续，第四的发问续当中有长文，有句诵。现在讲的是句诵，句诵第一，诵上问，诵上面所问的问词有两段，第一是问持土六瑞，讲过了。现在讲第二，问他土六瑞，已经到第六。经文是在第十三页，第十三页第五行，文殊师利，又有菩萨，佛灭度后，供养舍利，从这个地方开始。那么这就是句诵里诵上问的第二段，问他徒六瑞，就是佛的放光东照万八千佛徒当中啊，光明所照的佛国有一万八千之多，这些佛国里面所见到的种种情况啊，上面已经讲了五端了，现在这里是第六，问他徒供养舍利啊，这个经本的书迷上都有科判啊，心字下第六，问他徒供养舍利，就是佛放光东照一万八千佛国土当中，光明所照的所有的佛世界，看到有些佛的世间啊，佛说法的功德已经圆满了，要入灭了啊，而入灭以后火化以后的舍利啊，给众生种福田的经过情况，所以叫做问他徒供养舍利。那么前面讲的是从他方世界的佛国，佛成道以后说法华严经，经过欧韩方等般若，那么然后就到涅槃，那么中间必定有法华，但是为了要使这个发起因缘呢，能够启发当时的听众，所以释迦牟尼佛在光中啊，把那个如果有说法华的那种的情况，就把它隐秘起来，引起来，不让众生见到，那么只能看到啊，佛说般若，有些地方佛在说般若，而有些地方看到佛呀，已经功德圆满入涅槃，而火化以后舍利很多，而大家建塔供养，只看到这段情况，那么把这个法华那一段呢就引起来了啊，因为这个如果看到的话，后边的经就说不成了啊。所以纵然有他方佛国说法华的情形，也不能让众生看到，这是要隐要显呢，权力操在佛的手里，因为光是他放的，现出来的佛国是他的光中显现出来的，让不让你看有他的自由，所以由佛的神力啊，使众生只看到佛说般若，那么其他的就看到佛入涅槃，没有看到说法华经啊，那么由此啊可以启发后文。那么下面就是第六段，看到他方世界万八千土当中的有佛入涅槃，而大众火化以后，把舍利建塔供养的情况，所以也就是问佛涅槃的这个化度众生的情形。文字很浅显，容易明白啊。看出经文，文殊师利，又有菩萨佛灭度后供养舍利。因为要说明这个他方世界佛入涅槃的情形，所以弥勒菩萨对文殊说：“文殊菩萨，我呀又看到这个光中所现的境界啊，有些地方菩萨看到佛已经入灭了， 啊，有些地方的佛入灭了，佛入灭以后啊，火化，火化以后，有很多舍利，那么那些菩萨就把佛入灭以后所火化出来的舍利啊，践踏供养，那么这就是总标，佛灭度以后供养舍利的这个意义。那么后边呢，就详细说明这个供养舍利。灭度就是入灭啊，有大灭度就是涅槃的翻译 啊。那么佛说法功德满了，就是这个世界度化众生的因缘尽了，那么就是入灭。入灭以后嘛，这个应身呢就活化啊，土壁，土壁就是火化，火化以后有很多很多的舍利啊，跟释迦牟尼佛情况一样啊，释迦牟尼佛入灭以后啊，也是烧出很多舍利来啊，那么后来建了84000塔。那么也这里也看到有很多菩萨把佛的舍利啊，请去供养。那么怎么供养呢？就是建塔供养，下文就说出这个供养的情况来。又见佛子造筑塔庙，无数恒沙，严是果阶。也看到有很多菩萨，佛子就是菩萨，也就是种子佛弟子。佛已经入灭的那个国度里，佛弟子们啊，把佛的舍利建塔供养啊，或者是建寺庙来供佛的身像。它跟庙不同的地方啊，它是供养舍利的。它印度话塔钵，翻成中国话就是方坟啊，就是坟墓的坟啊。那么本来这个塔本来就是一种坟墓了，不过对于这个佛的恭敬啊，它层级很高，有7层的，甚至10几层的，对佛的舍利塔可以建7层以上。那么供养舍利的就建塔，供养佛像的就建庙，庙就是寺庙了，这是随顺我们中国的习惯叫做庙。那么印度话就是支提，支提啊，那么就是这个出家人住的地方啊，那么寺庙里供有佛像啊，那么就叫做庙。庙则貌也，庙的中央供有相貌，所以叫做庙啊。那么寺庙必定大殿里供有佛像啊，那么没有舍利只供佛像的叫做庙，供舍利的就叫做塔。所建的塔跟庙有多少呢？无数恒沙，算不出所建的寺庙跟这个塔有多少，算不出来啊。那么可以以无数两个字来代替，无数还不够，像恒河沙数那么多啊，印度的恒河啊，那么伊丽莎算作一个塔，算作一个庙啊，像恒河的沙那么多的佛塔佛庙啊，来供养佛的舍利，供养佛像。那么建这些佛塔佛庙有什么作用呢？严是果阶，严庄严，是也是装饰。一个国家如果有佛庙佛塔来庄严的话，这个国家就显出特别的庄严啊。所以一个佛教的国家呀，寺院很多啊，佛塔很多，那么这就是它的庄严啊。那么有供佛舍利的塔固然是值得尊敬，可是有些地方把它拿来做装饰品，只建一个7层塔啊，外表看起来蛮好看的，里面却是空洞的。各位看过吗？有这种塔啊，里面什么都没有，空洞的，而外表是个塔，7层高，那么而且还叫做中心塔呢，你看过没有啊？在大悲府，啊，澄清府啊，你看看，那个塔只是供人游观了，到上面去玩玩看看，那么上得高望得远而已，里面什么都没有，也不供佛像，也不供佛的舍利，那么什么都没有，那么这就显示这个中心啊是空洞的，真可怕。啊，怎么可以这样空洞的来表示忠心呢？这是这个当政的人呢、啊，不懂得方法， 既然是有中心嘛，必定里面有坚实有东西才行啊，怎么可以空洞的中心啊？那么这是我随便开的玩笑啊。那么我第一次去看到的时候啊，看到外面很好看，我以为里面有设立，进去一看啊，原来是空的啊。不过也有好处，以佛法来讲是好，佛法本来讲空嘛，啊，本来讲空的，哪里有实的？国土也空啊，啊，都是如幻如化。那么是如果这样说起来，而这个建造的人又是懂得佛法了。那比我还强，我还有着相哦，要设立要佛像，他不着相空的，哎，这就好了，真正能空也是很好的。所以这个不但是有佛的设立，有佛像的寺庙，可以庄严这个国家国土，就是没有的，外表看起来也是一种庄严呐，也好看啊。那么当时观众所见的这些佛国，都是建塔供佛设立，建庙供养佛像，这是说明它的数目有多少啊？无数横沙那么多，宝塔高庙5000由旬，总广正等2000由旬，这是说明所建的塔有多大多高，不得了了，好高好大的塔啊！这是它的量，都是众宝所成的。建造成就的它，七宝或者是种种的宝物去建造，很高，十几层高，那就是很高了。庙很殊胜，那个它都是众宝所成的，很殊胜，就是庙。那么既然说高，多高啊？5000由旬，不得了了。这个5000由旬究竟多高？由旬是印度的里数啊。印度的这个长度啊，那么据说这个游旬以中国的华里来算呢，有三种，大中小三种游旬，小游旬呢40华里，我们中国的里呀、算40华里，中游旬呢60华里，大游旬就是小游旬的一倍，就是80华里，这个它。只约小游旬来算好了，5000个40里，你想想有多高啊？恐怕比陶立天还要高了啊！简直是往上看的话，看上面的塔尖绝对看不到。5000游旬啊，很高，这也是举个大概吧。显示很高，甚至5000由旬高，那么不一定是每一个都是5000由旬啊，那么就显示这个国家里建的佛塔呀都是很高的。总广正等啊，总是约数论，广约横论，那么说明这个塔呀无论是广啊，就是例如说宽啊、宽跟长度一样，都是2000由旬的，2000由旬，高是5000啊、长宽是2000啊、那么等于是四方形或者是圆形啊、高度5000，那么慢慢收到上面去，好像这个竹旬一样啊啊、慢慢一直往上的小了，那么到了最上面的就是一个塔尖啊、叫做沙干啊、沙干很高。这是说明这个它的量很高很大，2000由旬不得了了啊！一个只是约40华里来算一由旬的话，1000个40华里啊，2000个40华里，想想有多大呀？恐怕比一个台湾还要大啊！那么如果算起来一个它就那么大，这个国家必定很大很宽，否则这个它又摆在什么地方呀？啊！一塔庙各千床幡，珠蛟路幔，宝林活明，这是说明每一个佛塔的庄严，每一个佛塔每一个佛庙，各个都有1000个床幡，床幡的意思前面讲过很多了哦，不必再讲，就是里面庄严的啊、这个床或者是幡，床的中间挂幡，床幡。那么这个床幡都是很宝贵的物品把它造成的，用种种的宝珠啊，肤香娇乐， 宝珠啊，串来串去，互相交融，很是好看啊。露是显露在外边啊，也就是说这个他庙的外围啊，很多这个很庄严的布幔呢、装饰起来，所以叫做珠轿露幔。那么这个床幡是用宝珠去互相交融成就的，而露在外边的外围啊，还有种种的重宝所成的布幔，这个围在外边，看起来是非常庄严。那么每一个塔呀，它都有出檐呢、就是这个一层一层的这个檐吐出去的地方啊，都有挂这个宝铃。小小的好像这个摇铃一样的那种铃啊，很多，而铃都会响的，微风一吹啊，叮叮当当都会响，好像隐约非常好听。所以说宝铃活鸣，鸣就是响，很活雅的音声响亮啊，使人听了生欢喜心，发菩提心啊，这是说明他的庄严。诸天龙神人及灰人香花之约积约常于供养，这是说明这个塔庙的庄严呢、天龙八部人等大家都在供养啊。诸天有天上的三界二十八天，最起码欲界色界的天人呢都会来供养佛塔。龙神总包含八部众，龙啊、夜叉、钱大婆、阿修罗等啊，这些八部众啊，鬼神之类也在供养佛塔。人指世间的人道众生，六道里面的人道众生人啊，并及非人，非人是除掉人以外，其他五这个除掉天跟人以外的所有众生啊，例如鬼道众生啊、畜生道众生乃至其他各类众生。不是人的其他的鬼神等众都会来供养这个佛塔。他们用什么供养啊？供佛就是用香用花用好的香或者是涂香木香花华就是花用香花新鲜的花或者是香花种种的花来供养。还有用隐约供养，积月就是隐约照月供养，例如我们唱赞子唱剧敲磬子敲木鱼敲当子敲壳子敲铃鼓，这都是隐约不一定要琵琶饶把等了那么总之啊，凡是在这个塔庙里唱赞唱剧颂用的种种的乐器啊，都是属于隐约供养。那么我们每天呢做大众共同做功课的时候敲的法器都是隐约供养。常于供养这一句说明不是供一次两次，常供也就是说天天供最起码每天有一次或者是一天三次，昼三次夜三次，那么一来发心供养佛塔，供养佛舍利，来种福田。下面有两首句颂啊，总结赞叹每一个国界里所见的佛塔佛庙的庄严这个总结上文。文殊师利，诸佛子等为共设立严师塔庙，国界自然殊特妙好，如天寿王其化开敷。这两首偈颂八句啊，总结上面的供养佛塔佛庙的这个庄严情况。弥勒对文殊说：“文殊菩萨，我看到这个光众所现的佛国当中啊，有好多佛弟子等，为了要供养佛的舍利，庄严严施这个佛塔佛庙使这个国家的境界里啊，自然然很殊胜，很微妙，特别的好看所以叫做殊特妙好这都是赞词。”有佛塔有佛庙，这个国家就显示出特别的庄严，特别的微妙殊是殊胜，非常殊胜，很特别的很微妙的庄严这种的好好的境界。 那么这个豪的情况没有什么好比，只好拿天上的一个兽王来比，显示他的庄严，所以叫做如天兽王，奇花开覆。天指桃李天，欲界的桃李天，桃李天的地是天王那个地方，他这个花园里呀，有一棵兽叫做玻璃智多罗兽，印度话玻璃智多罗，玻璃智多罗也叫做原生，就是原生兽，它这一棵兽啊，很高，据说有50由旬高，50由旬高，那么它这个枝叶也遍布最起码有20由旬以上，而花一开的时候，这个香的味道啊，闻于天上，到处都能闻到，而且那个花非常的庄严，这个天兽王花一开的时候，不但是香，而且花也非常好看。我们这个人间的花呀，香的未必长得好看，好看的花未必有香。那么世界上那些红花种种好看的花呀，看起来蛮好看的，可是并不香。例如这个玉兰花等很香，小小的并不怎么好看，而且是只个白色的，而这个玻璃智多罗兽啊，兽叶也很好看，兽枝也很特殊，而这个开的花呀又很漂亮，很好看，香味四溢，整个天上都能闻到它的香，这是很特别的了，人间所没有的啊。那么国界如果有佛塔佛寺庙的庄严，那么人间没有东西好比，只能拿这个桃李天上的这个天兽王，因为这个兽为天上所有的花园里面的兽当中的这个最大最好的，所以称它为王，兽王啊，也是桃李天王所最喜欢的一棵兽，也叫做兽王啊。那么它这个花一开的时候啊，非常的香啊，整个天上都庄严起来了，而这就好像啊，这个当时所见到的这个国土里面有佛塔有佛庙的那个庄严情形啊，就像桃李天上的这个兽王开花啊，整个天上都庄严起来了。开敷的那个敷就是展开开来啊，花开开来了就是叫做敷啊。到这里为止啊，长文里面句诵里面呢，第一段颂上问说完了，就是重诵上面这个所请问的长行的文字啊，到这里用重诵说明说完了，这都是广诵，比长文呢、啊、详细得多。下文呢、啊、集字下第二段颂请答。前面说的那些话用意就是要请求文殊菩萨呀答复大家的疑问啊，所以叫做诵请答，重诵呢请文殊菩萨来答复这个当时的信众们所有的疑问啊。诵请答的这个文字啊有两段，庚字下第一，举疑诉请，举出大家的疑团重诉出来，要求请求这个文殊菩萨来答复啊。那么庚字下第二是四福难啊，第二段是四福难。现在先讲第一，举疑诉情啊，举出大众的疑问呢、啊，重诉诉就是叙说，说出来要求文殊啊来为大家解答。这里有三首颂。佛放一光，我集众会，见此国界种种殊妙。这是第一首句诵。弥勒对文殊说，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往东边放一道光明照过去就照了万八千佛图。那么我弥勒 这个我是弥勒菩萨自称，现在是弥勒问文殊啊，不要忘掉啊。哎，那么我弥勒并及当时灵山会上的大众啊，灵山会上的大众，所以我及众会，大家都看到，人人看到，大家都看到这个光中所现的果界，此指这个光明之中，光明之中所现的每一个国家的界限里，每一个国土有种种殊妙，种类很多千差万别的那种殊胜微妙的境界，种种殊妙啊，就是前面所说的六种瑞相，六种瑞相就是种种殊妙。这是举出前面所见啊，我们这个国土啊，就是在我们娑婆世界所见到的啊，在这个地方也显示种种庄严，而他方世界也显出种种庄严。放光是从这个百毫相中放出来的，显示佛常住中道啊。那么中道为一切法的根本，所以先解出举出这个佛所放的光明啊，现出这个种种庄严的境界。诸佛神力智慧稀有，放一净光照无量国，这正说由光中所见的他方佛国的这个境界。诸佛神力真是很稀奇稍有，不但是神通伟力稀奇稍有，他的大智慧啊，神力智慧通通都是稀有的。这个诸佛呀，第一指的我们叫做释迦牟尼佛，第二总指万八千佛土当中每一尊佛，每一个佛国所有的佛，佛佛道同，释迦牟尼佛的神通伟力智慧都是稀有的。那么十个东方所见的这个一万八千土的所有的诸佛，他的神力也是一样的稀奇稍有啊，很特别，各个在自己本土里说法度众啊，啊都是由大伟神大力量啊，有大智慧才能做到的，所以都是很稀有的。而现在我们叫做释迦牟尼佛放一净光啊，就照无量国，从弥坚百毫相放出一道清净光明，照到东方万八千佛土啊，那么所显现出来的佛的国土啊，是无量无边，算不出那么多，虽然是一万八千，实际上里面是很多的，所以叫做无量国。他土的六瑞多从这个光明里面显现出来，由大家看到，所以光中所显现的诸佛的神通伟力跟智慧都是稀奇少有，所以呀，这是显示此土他方诸佛呀度化众生的神通伟力智慧都是不可思议，所以叫做稀有。第三首颂，我等见此都未曾有，佛子文殊厌倦众疑，这只是正请答啊，举一数请吗，现在是正请答，请求文殊菩萨答复大家的疑问。我弥勒自称等当时大众啊，所有灵山会上的听众们啊，见此这个词啊，总指此土他土六瑞，大家都看到我们这个世界六种瑞相啊，东方万八千土光中所现的所有的他土的种种瑞相啊，这个此土他土六瑞通通大家都看到，所以叫做见此都未曾有，从来没看过，前面经过华严啊，到方等般若四十年来啊，都不曾看到这么殊胜的境界，这么殊胜的瑞相，这是第一次看到，所以叫做得未曾有，所得见到的境界呀，未曾有过，从前呢不曾有过的这是说明华严到般若他方佛国所显现的境界呀，不曾看到的这个殊胜境界。后边两句正请答，正要求文殊菩萨答复大家的这个疑问。佛子文殊愿皆众疑啊，文殊菩萨是法王子 那么佛子当中啊，法王子为上首，所以对文殊称为佛子啊，因为这个句诵现在四个字啊，就称为佛子文殊。文殊菩萨，我现在要求你你发大慈悲心，为我跟这个灵山会上的大众啊，决定替我解释这个疑团，愿接众疑，愿期望，对文殊的期望。文殊菩萨，你慈悲吧，希望您啊能够把大众的疑团把它揭断，那么为什么佛放这个大光明，它的用意在哪里，希望文殊菩萨慈悲来为大家接疑。这是送请大的第一段，举疑说情。下面第二，是四福难，科判你是四福难。什么叫做四福难呢？弥勒向文殊要求请他答复这个疑问，可是文殊的脑子心地里面可能暗伏有这个疑难，他就是要反难弥勒的这种心理吧，反难弥勒的这种心理。那么弥勒一样是等觉菩萨，那么弥勒要求文殊答复，那么文殊要反难弥勒，但是这个话没说出来，凭当时的情况啊，可以推想出来。因为弥勒请求答复的时候啊，文殊还是坐在哪里微微不动的，并没有答复，嘴巴也没张开，也许甚至眼睛也没看他，他觉得奇怪了，我要求你答复，你为什么不答复啊？那么弥勒他是等觉菩萨呀，他就猜到可能文殊啊内心里扶住有这四个疑难啊，要反难这个弥勒，所以弥勒菩萨呀就是一一呀提出来加以说明，希望他一一必定能够答复啊，那么就是把这个扶在内心的反难呢，弥勒先机就知道了，把它提出来一一解释，所以叫做四福难。下面的句诵啊，就是四福难有五个句诵，前四个句诵正是解释这个福难，福在心中的疑难是文殊，最后一个句诵啊是总结请求答复啊，就接答。为什么会有这种内心的福难呢？文殊菩萨的内心啊，他会勾起这种的反难的心理，所以他当时不肯随时答复。那么他的意义大概有三种，大家注意听啊，大概他的内心的福难啊有这三种的疑问。第一，他心里想，这个瑞相是很稀奇的，很少有的，从来不曾见过的，你要我答复啊，我怎么可以随便就答复呢？不能这么仓促的，我就很轻调的就把它判定了，我不能马上答复啊。那么这是第一个内心的福难啊，这个稀奇逍遥的境界我也没看过啊，那怎么可以随便就答复你呀？不是那么简单吧？那么他第二个福难心里会想，这个大会里呀有大智慧的人很多啊，不止我文殊一个呀，这个大会里菩萨很多，为什么一定要我答复啊？文殊谦虚呀，隐藏他的智光，谦虚隐藏他的智光，推高其他的大菩萨，他不愿意答复。而这个大会当中啊，比我更了不起的人，那些大菩萨比我还多嘞，为什么要我答复啊？那么这就是他的谦虚，所以他不肯答复，这内心可能有这个福难，这是第二。第三呢，他这样子慢吞吞的要答不答的这种情况，使大众掉进胃口啊， 那么因此可以引发大众的这个至诚恳切之心，不一下子就答复，好像这个小孩子想吃糖果呀，大人拿住糖果又给他，他看到很想吃，可是你手伸出来，给你，看到这个小孩子手伸出来要拿了，他又收回来，不给你，这个叫做急顾啊，不给你，知道我这手里有糖果，来给你吧，他手里要来拿了，又收起来了，不给他，那么这是用这种方式啊，要大又不大，不大也要大。这种情况他就这样子打太极拳吧，先用太极拳的方式那么拖拉一次慢慢再来答复，他纵然要答，他不愿意一下子答出来这个是文殊的用意啊，要大众升起更虔诚之心不是要为难大众，他用意啊这样子慢慢的答复啊，大家才会有诚恳的。例如说你肚子还不饿吗？给你东西吃，再好吃的你也觉得不怎么好吃，肚子饿了喊几嘛就好讲八多腰啊肚子饿了就是喊几也是蛮好吃的。那么现在文殊的用意啊，就是拖到大众的肚子很饿他看大众虽然饿了，还不到很饿的时候啊，不到万分的饿，所以他慢慢的拖，不一下子答复，可能有三种有这三种的情况，所以他伏在内心啊，不肯一下子答复。弥勒菩萨是个等觉菩萨，以他的智慧，他看清楚文殊有这些问题所以他的内心的想法呀，对着这个文殊的这三个疑难，他也有他的解释方法。他说你第一种的疑难，认为这个稀奇少有的瑞相不能一下子答复那么应当知道大家的疑问相当大了，瑞大故疑大，瑞相很大很殊胜，所以大众的疑问也就更大，如果不替大众解释，大家都犹疑在怀呀如果真正佛说法，大家不会了解，不答复不行的，所以这是要求因为大众就在怀疑很严重嘛，所以更是需要答复，好像这个病人很重啊，赶快送到加护病房的情况一样你不赶快的替他治疗的话，就会没有命了怎么可以不答复啊？这是第一啊，先解释他的疑难，应当有答复。第二啊，你认为这个众海当中比你智慧大的还有，可是我认为不然啊，众海虽多啊，机在人者，虽然大众当中大菩萨很多，可是大家也是仰望于文殊啊，哪有一位不知道文殊的大智的，你怎么能推啊？大家都知道你是个大智慧众海大智再多呀，也超不出文殊，所以你呀推不掉的，不能推的，这是要他不要再谦虚了，这是第二。第三，他说大众都是看着你都是很虔诚的要求你赶快答复，你不要再拖了，再拖啊大家的疑更辛苦了，希望你赶快答复吧那么就是弥勒内心也有扶住这三个替他解释的这个反难的这个意思，所以下面有这个四福难。这三种是总义，在文殊脑子里面有前面三种的这个义反难的用意，弥勒脑子里面也有这三种这个替他解释这三种的这个反难的这个用意，所以下面以四首居中啊，一首一首提出他的福难呢、来做解释。那么第一首居中啊，就是第一个福难，文殊的内心他心里会这样想大众坐在这里看到佛放的大光明，显出这样虚有的事情这个瑞相，那么文殊心里就想了你要我解疑吗？我怎么可以这么随便就为大众解疑呢？你说大众有疑问，可是大众并没有来问我呀， 大众有疑，他应当会问的。他们没有问我呀，他没有问我，我怎么答复呀？这是文殊的第一个湖南，内心浮住有这么一种疑难，不是说出来的啊，不是说出来的。弥勒心里想，文殊可能有这种疑难，有疑问嘛，大家问啊，没人问我怎么答复啊，可能有这种疑难。那么弥勒就用重诵啊来请求说，四众新娘占人及我，这两句啊就是弥勒啊向文殊解释啊。那么弥勒的意思是说，哎，文殊菩萨，你以为大众没有问？大众不是没有问呢，怎么能够每一个人都开口向你要求请问啊？你看大众都向你瞻仰，看着你，眼睛望着你，看着你生欢喜心，希望你答复，希望你解释，这就是请问啊。他不但看你，也看我啊。瞻人即我，仁者指文殊菩萨，菩萨与菩萨之间彼此互相称呼啊，称仁者，仁者，仁是慈悲啊。瞻仰你文殊仁者，同时也看着我，看我做什么呢？希望我来向你请问的。看你做什么呢？希望你来解答的。大众看我就是希望我问啊，那么大众看你就是希望你答。这用眼睛说话，大众不是没有问啊，用眼睛问，看到吗？啊，应当是这样吧。那么所以这个弥勒伸出后边两句来请问说，世尊何故放肆光明，这两句是请问啊。那么文殊，我请问你啊，释迦牟尼世尊他为什么放出这么大的光明，他的用意在哪里呀？啊，这是问词。所以后边文殊的答复啊，答复到这个最后的句中啊，后边大问序的文殊最后的答复的句中里面有这么一首：我见灯明佛，本光瑞如此，于是知敬佛，欲说法华经。这是在文殊答的后边啊。那么这就是答复这个问题啊。那你以为这个佛放光为什么吗？我跟你说，我过去看过日月灯明佛那个时候的情况，那么这就显示佛呀可能要说法华经了。这是后文的答复。现在这里是四福难的第一啊。那么也是第一个疑难已经解释了，第二的疑难他又起来了。文殊又讲啊，大众如果有疑呀、啊，这个大疑很不容易答复哎，啊，要答复吗？这是佛的大事，我们得请佛来答复吧。等释迦牟尼佛出定之后，我们向佛要求答复啊。这是文殊的福难啊，第一个湖南既然被解释了，那么第二个他说，你要答复这么大事，我恐怕不能答复，要等佛出定之后，佛自己来答复吧。那么这个弥勒菩萨就再请问说，您说要等到佛这是佛的境界，等到佛出定来答复，道理固然没有错了，但是现在大家都在怀疑啊，佛正在入定啊，那你等到佛出定才答复，佛什么时候出定呢？您知道吗？他如果入定三年，我们等三年呐、啊，不可能吧？希望你知道，赶快来为大家答复，不要再拖了吧。所以下面的第二首句诵就说：佛之实答，皆已令习。佛只是称文殊，趁这个时候大家有疑问，正在犹疑在怀的时候，赶快答复。好像这个病啊非治疗不可的时候，赶快就治疗，好像发高烧马上要把它退烧，那你要等到医生来恐怕来不及了所以现在要赶快给他退烧。那么意思就是说，赶快结疑使大众欢喜，不要等到佛出定吧，等佛出定不晓得等到哪一年啊。所以下面两句是请问说，何所扰疑，焉是光明啊，请问文殊说，是佛必定要使大众得大利益，扰逢扰益利益，必定要使大众得到逢扰的利益，才演放出这么大的光明来啊，演示光明就是放光东照啊。那么必定能够使大众得大利益，才放光东照，显出这个光明 那么我请问文殊，那你赶快解答吧，为什么佛放这个大光啊？在后边呢，文殊的答复到了最后的句诵里面也有这么一首句诵，说金下如本瑞，是诸佛方便，金佛放光明，诸法实相依。正是答复这个问题啊，佛说饶益烟丝光明啊，文殊就答复这个句中啊，显示这个光明是会为大众而发，必定有大利益。那么因此这个大这个文殊啊，他内中福难又升起第三段的福难了。他说那你认为佛放这个光明这个文殊就心中暗伏这个反难，说你认为佛放光要使大众得利益，你这个就是解答了，弥勒，你这个就是解答了。你既然知道佛大放大光明要使大众得大利益，这就不就等于解答吗？何必我再解答呢？那么你已经答复了弥勒再反问说，怎么可以用我这么草率的答复方法呀？太笼统了吧。不过我再细想啊，可能佛做道场所得妙法，这是先说明为什么佛放这个大光。佛在菩提树下做道场成佛的时候所得的妙法还没说出来，他是不是要说这个呢？我也不甚详细呀，我们等休息十分钟再讲吧。然后